第七章，唯一的生路。新西兰土著居民的吃人习俗是世人尽知的，他们的凶狠对现在这些急于登陆的人来说确实意味着危险。不过风浪摇撼着的麦加利号坚持不了多久了，尽快上岸是唯一的选择。就目前这个位置来说，是不可能有其他船只过往的，因为它不在航道上。船只们大都在奥克兰之上或新普利莫斯之下靠岸，麦加利号所处的却是伊卡纳马威海岸中最偏僻的地带，这里暗礁丛生，波涛汹涌，是土著人经常出没的地方，大家避之都唯恐不及。咱们什么时候能走？格里纳凡急切地问。明天上午十点，约翰回答，随着涨潮很快就能上岸。第二天即二月五日早上八点，木筏子终于完工了。因为桅盘太小，所以筏子是由桅杆扎成的，大桅被砍下来之后又分成了三节，每节再锯开就成了筏子的主干。后来他们又加上了前桅、支桅等，把个筏子扎得结结实实，足以能航行九海里的。为了增加安全系数，约翰又在筏子上加了六只空桶，另外他还指挥威尔逊把舱口格子框又铺在了筏底上，这样可以减泄筏上的水流，同时把挡水板也钉在了筏子周围，防止浪涛打到筏面上。后来约翰观看了风势之后，又派人把小顶帆的架子弄下来当了筏子的临时桅杆，用支帆索把桅杆拉牢之后，便把船帆挂了上去。最后又在筏子尾部安装了一个宽舵把，从而制约筏子的方向。这样一个筏子应该说是结实而又完美的，但它是不是好用呢？那只有到风浪中去接受考验了。九点大家一块儿先把吃的装到筏子上，因为到陆地上之后没法弄到口粮。有些罐头肉、粗饼干、咸鱼和粗粮装到木箱中密封起来，没什么更好的东西了。为此奥比内向伙伴们解释了一番。木箱子绑在桅杆旁边之后，又安装好了枪支弹药，另外筏子上备了一个小便锚，因为很有可能借一次涨潮到不了岸上，所以就抛在半途中等下一次涨潮。十点潮水在上涨，风从西北边刮了过来，开始有浪涛轻轻拍打筏子了。大家准备好，约翰说道。
准备好了，船长，威尔逊报告。
上筏吧，约翰下令了。顺着一道软梯，先是海伦夫人和玛丽下到筏子上，后来其他人也依次到了筏上。威尔逊负责冰舵，姆拉蒂砍断了木筏系在船腰的绳缆，帆鼓满了风，木筏借着风力与潮势开始飘动了。约翰船长站在筏子上指挥着前进。九海里不算远，假如有一只小船配上几把好桨，用不了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岸边。然而木筏子走得太慢，如果风停下来，海潮开始退落的话，木筏甚至还会倒着走呢。这种情况非得抛锚不可。约翰内心期盼着一次成功到岸。风力越来越大了，如果顺利的话，筏子在下午三点就能靠岸。然而在礁石丛生的浪涛内行进，筏子不会很顺利的。经验和力量再加上技巧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。中午时分，剩下的路只有五海里了，极目远望可以看到岸上的山头树木的模糊轮廓了，天空一派朗澈，连半点云丝都没有。 如果仔细观察，便能发现南纬38度线上的比龙甲山的主峰了。它的形状特别像台河张嘴的猴头。12:30，巴加内尔指着海面让大家看，潮水完全盖过了礁石。还有一处礁石露着呢，海伦夫人说。
在哪儿？巴加内尔问。
在那儿。海伦夫人指着前面约一海里外的一个黑点回答。
巴加内尔立时感叹道，哎呦，可不嘛，咱们可得看轻点，千万别撞上它。
它的位置正对着这山的北边呢。约翰观察着礁石发出命令，
威尔逊，咱们绕开它。
好，船长。
水手一边回答一边操作。半小时，筏子走了半海里。奇怪的是，前面那个黑点儿好像没被淹没，而是仍然浮在浪涛上。
约翰心中顿生疑窦，拿过巴特内尔的望远镜观望那个黑点儿。
那不是礁石，那像个什么东西飘着呢？约翰告诉大家。
会不会是麦加利号的破桅杆呢？
海伦夫人揣测着说。
不可能，
不可能，破桅杆飘不了这么远。格里纳凡说出自己的见解。
哎呦，我看清了，那是个小船！约翰惊叫起来。
是麦加利号的小华子吧？格里纳凡问。
对，就是，我认出来了，他现在是翻着呢。
约翰大声说。
啊，船翻了，他们都淹死了吧？
太惨了，海伦夫人感慨地说。
这是没错的，夫人，约翰回答。天那么黑，暗礁又那么多，而且浪涛特别大，能有活路？
鸡蛋碰石头。
也够可怜的，玛丽唏嘘不已。
一时间，谁也没再说话。那个小小的筏子底儿朝天的浮动着，越来越近了。显然，它是在离岸边四海里的地方撞翻的，上边的那几个人早已葬身鱼腹了。
这个小华子咱们还能用呢，格里纳凡恍然地说。
对，约翰也赞同这个建议。
威尔逊，朝华子开。
于是木筏的方向对准了翻着的小华子。两个小时后，木筏到了华子跟前。穆拉蒂小心地把华子牵引到筏子的侧面。
空着呢，
约翰问。
空着呢，不过弦帮裂了，没法用了，船长，水手回答。
凑合着用不行？
麦克纳布斯问。
不行，全烂了。
哎，真不凑巧，要是能用，咱们可以直接去奥克兰，
巴加内尔嘟囔着。你就甭想好事了，咱们还是坐着木筏往前走吧，别耽误时间了，约翰说道。
听你的，约翰，格里纳凡表示。
继续朝前，威尔逊，
青年船长发布着命令，正对海岸。
涨潮还能坚持一个小时，就这样木筏又走了两海里的路程。
风悄悄地停了下来，紧接着落潮就要开始了，筏子几乎静止不动了。
抛锚，
约翰当机立断发出指令，穆拉蒂立刻执行了命令。
木筏在这档口倒退了4米左右，锚缆绷得特别紧，
变帆立刻被卷起来了，筏子只能等下一次涨潮了。其实陆地已经遥遥可见了，只剩最后的3海里了，但是约翰不打算夜间行动，那样怕出危险，只有等明早5点再启程了。真是个可望又不可及的时刻。海水奔涌着，一浪连着一浪，就如同有备而来似的冲向海岸。
格里纳凡有点弄不明白，问约翰为何不趁着波浪再向前走。
您可能看错了，那是光学幻觉，假象。
看着海浪在走，实际上他没向前半寸。不信 去扔块小木头试试。它飘来飘去，等于原地不动。目前，咱们只有耐心等待了。约翰解释道：“
先吃晚饭吧，吃饱了再说。”少校提议。
于是，奥比内给同伴开饭了。他把几块干肉和十几块大饼干分给大家。当然，作为司务长，他表示很抱歉，但是筏子上的人们都吃得津津有味。
木筏子在海浪中摇晃个不停，如同撞在坚硬的礁石上颠簸着一样。那锚缆被拉得紧紧的，发出一种可怕的声响。
约翰生怕这缆绳会被挣断，便下令每过半个小时放一放锚缆。这是明智的举动，一旦锚缆断了，这筏子就会飘回大海。傍晚之后，太阳徐徐下落，把大海染成一片血红，万顷波浪都闪烁不已，投给人们无限的金银光华。
回头看看，在天水相连处只有一个小小的黑点，那就是可怜的麦加利号。仿佛只是在片刻间，夜色就涌来了，那环绕在东北两面的山峦峰影也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。筏上的人们坐卧不宁地盼着黑夜快点过去，有的因困乏而不住地打盹，有的则心急如焚，合不上眼睛。这难熬的时刻连同噩梦，把大家折磨得无精打采。
天慢慢的亮了，海潮开始回涨了，海风又吹过来。清晨六点，约翰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，下令起锚。锚齿吃进海底，吃得过深了。威尔逊想尽办法，用尽力气，也还是拔不出来。半个小时的努力算是白费了，起航的时间越来越急迫了，怎么办？约翰派人砍断了锚缆，看来这次漂流真是破釜沉舟了。如果还是到不了岸，那连锚都没法抛了，但是别无选择了。九点，筏子离岸就剩下一海里了，另一个难题又出现了，怎么靠岸？这附近的沙滩又陡又滑，几乎无法贴近。说话间，风就停了下来，帆也就没什么作用了。约翰叫水手取下帆，减少不必要的负担。是的，目前只能借涨潮的力量朝岸上飘了，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大片大片的海藻偏偏和筏子作对，牵挂着堵截着筏子的前行，而且也影响了它的方向。十点，木筏子静止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下可真急坏了船长。想抛锚吧，锚早已没有了，而岸已在眼前了，真是干着急没办法。约翰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两只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，其他人也都有百爪挠心的感觉。
唉，忽然间筏子颤动了一下，真是歪打正着，筏子撞在了沙滩上，稳稳地停在那里。这沙滩离海岸只有200米了，天助这群受难的人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格里纳凡、罗伯尔、威尔逊、穆拉蒂迅速跳进水底，很快就把木筏拴在边上的礁石上了。海伦夫人和玛丽被大家举起来，一双手一双手的你接我送，传到了岸上，甚至连鞋袜都没有弄湿。紧接着，男人们又把武器和吃食搬到了岸上。不管怎样，他们总算到达了陆地，虽然这里是新西兰最恐怖的地区。